我们接着这个上一堂课哈，我刚刚因为我们这个有在录影，我们有一些线上的这个同学在听，所以我刚刚讲到这个我这个母亲的病啊，大家因为刚刚没有讲得很清楚啊，确实他这个恶性肿瘤是没有经过治疗，没有经过治疗，因为那个我本来是想说把这个请。他这个有一个外科医生，我要问他说，这个是不是要把它切掉？那么那个外科医生说，等他大比较大哈，大到障碍呼吸的时候再来处理。我们先处理他的中风。所以当初也没有想到这个病会好转。其实在照顾这个可能将来哈。我们是五字头的哈，将来我们五字，是我们五字头的，现在都要照顾这个老人呐哈，我们的父母亲呐，这个是我其实我们长照现在是，可能也是全世界的问题了，全世界，所以我当初也是面临到这个问题，这个是题外话哈，就是说，人家说你怎么不开这个家庭会议啊？说要怎么样由谁来照顾母亲呢？乃至我在医院的时候，那个护士说："我给你介绍一些这个比如说可以老人院呐、你就把就可以了，你不要去负担。这个是将来会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可是我当初觉得说，如果这个世俗的兄弟来开这个会最终的也是把他送到老人院。"那老人院也不是说不一定不好了，可是以我母亲的那个状况那个中风也会这个吸入性的肺炎，吸入性的肺炎你表面上是看不到的，他可能现在吸入性可能是3天之后才发烧，可能要送到那个老人院还是这个。长照不一定会照顾好，因为他一个人要照顾很多人。等他发现的时候，已经发高烧很严重了，那也会很快就回去的。所以，我常常讲，我非常的这个感念三宝的恩德我能够把母亲带到这个我们附近租房子照顾她，那一方面又可能来这个主持这个道场那一方面又有个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讲讲经这个是，就刚刚我们讲的，我们称念这个药师如来的名号，我就非常感念这个三宝的恩德了恩德，所以一般人可能要这样子比较没办法，但是我们如果能够依然对这个药师如来的名号，我们有这个信愿也是可以的因为如来他是。所有的众生，不管任何一个众生他都是慈悲的。他发的这个愿，我们只要这个有这个信心都能够感应到家来，我们来讲第八大愿。第八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有女人为女百恶之所逼恼，即生厌离愿舍女身那么闻到药师如来闻我名已，一切皆得转女成男具大丈夫相乃至证得无上菩提这个第八大愿就是说第八大愿呢，说有女人为女这个的身体百恶所逼恼很多的困扰极其痛苦生厌离心愿意能够舍弃女身这里导师特别讲到生理跟心理的苦事女人的苦事多了，所以说有百恶这个可以分生理跟心理两方面来说生理上的苦患如果女孩一到成年就有这个月经又如这个生小孩也是女人， 最感痛苦的事情，第二个就是心理上的病患啊，如嫉妒心啊、虚荣心啊，一般都比男子为重哈。啊，第三个，他分成这个，在社会上所受的歧视哈，啊，女人在社会的处境的过去啊哈，无论是家庭或者是社团，或是过去到现在，仍未完全取得与男人同等的地位。一般对于女人的轻视还是或多或少的存在哈。那么有关于这个生育小孩也是女人最感痛苦的事情，这个导师会讲说现在的可能也不会了，生育小孩没有那么痛苦，可是在这个佛世的时代哈，佛世的时代，这一个故事是在这个南传的阿含经里面的中部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哈，有这样记载，乃至到后来的大乘经典哈，初期的那大乘经典啊，都是希望这个能够发愿啊，哈，就来生能够脱离女身啊，或者是现身转女啊成男。这个是发生在佛世的时候，有一个央觉摩罗的故事哈。各位有听过这个央觉摩罗的，可能很多了哈。就是说央觉摩罗他以前是杀了很多人嘛，那他杀了很多人，后来这个遇到佛的给他啊、遇到佛啊、就是过去生的因缘遇到佛，那感化他，他出家而成了这个成圣啊，得阿罗汉果。所以他成道之后，还是要这个每天要到城中去乞食。所以他去乞食的时候，有时候你过去曾经伤害别人嘛，所以你去乞食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会受到骂啊，人家骂他了、啊、或者伤害他，但是他都不生气了，因为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给自己一个名号啊，叫做不害。我从此以后都不杀害一切的众生了、啊，你过去啊做错了嘛哈，不杀害一切的众生，不害。啊，那有一次他到城中去乞食的时候，啊，然后看到一个妇人，这个妇人这个要生育了，哦、啊、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痛苦。啊，那回到这个世尊这边，报告世尊说，哎，这个。女人呢、啊，生小孩实在太痛苦了。那这个佛陀就叫他说：“你要发真誓言啊、哦哎，你要发真誓言来让这个产妇平安啊。哦”所以他就底下经典有讲一个这个比较白话那个文言文的了哈、哦。他说：“这个我得，所以他这个央觉摩罗啊，他就发了这个誓言了哈、哦，说哎。”我得圣身以来啊，我得圣道身以来哈，不故意夺这个身类的命哈。自从我得道以来啊，我就不故意去夺这个生众生的生命了。啊，若是我这句话是真实语者哈，汝平安啊，得平安生产啊，叫做发这个真的誓言，说哎。我修行如果是真的，这个妇人啊就能够平安生产啊，结果他发了这个誓言啊，这个产妇果然这个就平安生产啊，代表这个阿罗汉他所讲的这个有正量哈啊，所以这个就是在佛陀的时代就有这样的情形哈、啊，就是啊。将来我如果成佛的时候啊，愿女人的女身啊，都可以现身能够啊转女成男，或者来生啊脱女身啊，这个就从佛陀的时代就有发这样的愿哈、哦。有些修行人他要发愿啊，看到这个女人的种种的苦，他要发愿哈、哦、啊，乃至到大圣的经典也都是这个愿这样，啊、哦，这个央觉摩罗。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央觉摩罗的故事也有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所以我当初这个学习佛法，我听到一句话，我最喜很欢喜的一句话，他就说：“哎，你比如说了哈，你杀了人， 那你会不会一定被杀？不一定会被杀哈。就像你这个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去修行，有去改变，你的业报还没有现前的时候，你就尽快去修行，你不一定会被杀。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的好处就是怎么样？只要我们能改过啊，就有机会啊，不一定会得到恶的果报。好，就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央伽摩罗的故事。他虽然有杀了这么多人，可是他在果报还没之前，他啊这个修行，让他很快证了圣道。好，这个就是我们学习佛法，就佛法我们只要有改变，就有机会啊，有机会，不是永远都是这样。那么上面就是讲到你人的生理跟心理的苦事哈，那因此就希望心生厌恶啊，希望舍离女子的身形。那么药师如来为满足众生的要求，特发此大愿，好，特发此大愿。那如果有愿意舍女身的，闻我药师如来的名号，啊，一心称念，啊，礼敬供养，一切皆得转女成男，具足大丈夫相。那么有这样修行呢，到最后也证得无上菩提。这个是讲古代的，那导师又各讲到现代的女性，其实是跟古代有一点不一样的啦哈。现代的这个女生啊，她需求古代的人需求男人的女生啊，想要转为男生的，在古代是社会是极普遍的。可是现代的女性啊，对自己没有不但没有生厌离心了，似乎还特别满意啊，喜欢修饰啊，处处表现出自己是女人，要男人注意她。这个是爱好女生的表现。据报道，美国有个百万富翁啊，也要动手术，希望一过女人的生活。这个虽然因为社会的逐步接近男女平等的理想，科学发达啊，医药昌明啊，所以女人特有的痛苦啊，如这个分娩等啊，也减轻了，逐渐消除了。可是现在的女性的地位还是不平等啊哈。可是从迷醉于物欲而来的自己爱好啊，迷醉于这个物欲啊而来的自己爱好，其实是忘记自己啊哈。修他这里讲说比如沉醉于物欲哈，就是比如说啊，特别喜欢这个修饰啊哈，这个魔这个物欲啊哈。那这个在大乘佛法中啊，男女本来是平等的，不过女人的性格啊，确实要心胸狭窄，嫉妒心重些啊，这个是导师讲的啊，不是我讲的，特别讲究修饰啊。那么希望在座的女同道们要尽可能的修正自己啊，学做大丈夫。经说学大乘法修菩萨行，要有大丈夫的精神才得哈。那这里转女成男又有两种情形，在经典里面讲的哈，善根比较深的就是厌离心比较切的哈，如果加以精进修行现身就可以转女成男哈。第二，依大乘法门的开导如法修行，或称念圣号或礼拜供养，来生定可退转可得转可得转不是退转，尽可得转，来生就可以转女成男所以在虚大师的里面讲的这个，就是戴季陶当时的带领大家发十二大愿的时候，在第八大愿就是他有这样这个发愿我念一次给大家听 这个戴季陶当初在法会的时候带领大家的遵行世尊本愿哈，立法施政啊，尊重女性啊，女性使一切女子啊都能够平等哈，啊平乐哈，啊离百恶恼哈，这个就是当初他们在这个的法会所发的愿哈。接着我们来讲这个第九大愿哈。那么，愿我来世得菩提子啊，令诸有情啊，出魔捐网哈，出魔捐网，解脱一切外道缠缚哈。若堕种种恶见丑淫啊，皆当引至于正见，见令修习诸菩萨行。啊，速证无上菩提啊，就是将来药师佛成佛的时候，让一切有情啊，出魔的牵网啊，外道的缠缚啊，恶界从丛林啊，都把它引至于正见啊，然后渐渐的修这个菩萨行，到智慧后啊，能够成佛啊。啊，众生这个不知佛法啊，堕于邪道之中啊。只要听到药师如来的圣号，便可脱离邪道，走向圣途啊，走上圣途。没有佛法的地方啊，受邪道的熏染特别深啊。唯愿药师如来的圣号啊，遍化全世界，使多于邪道的气邪相振哈。所以药师如来在因地发愿，来世证得大菩提的时候。要令一切有情都能够离这个恶魔的圈网啊，和解脱一切外道的缠缚。好，我们稍微来解，导师有印顺导师来解这个网跟圈哈。网跟圈的意样子差不多啊，差不多。捕鱼的叫做网，那么抓野兽的叫做圈啊。啊，迷信魔外邪说的啊，像。鱼兽被圈网罗住一样，不易解脱出来。所以说这个网跟圈的样子不的差不多哈。那么魔和外道不同的是，佛法以外的宗教叫做外道了哈。接下来我们比较要这个解释这个魔哈魔，大家在解释这个魔的意思，大家都不一样，不一样。哦，我们先看导师的哈，魔的意义哈是杀者哈，也就是说不一定是宗教啦哈，就是一种主义哦，一种学说啊，可以使人不信因果法则哈，啊，抹杀道德价值，或者是否定真理，哦，或者是使人啊气高尚而向凡庸，啊，弃身心修养。而求物欲满足，啊，害人害事的都是魔。这个魔，我们今天稍微来讲一下那个魔哈。魔其实是很多的啦哈，这个在古代的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讲魔哈，情眼，他在讲说情眼就是这个中国话来讲哈，能够。夺命者哈，夺命者，啊，能够夺命者就是魔，哦，所以死魔能够夺命，啊，愚者亦能做夺命因缘，哈，就是除了死魔之外，其他的也可以做夺命因缘，啊，可以夺会夺智慧的命，是名杀者，哈，这个是在《大智度论》里面讲的，哈。那么我想用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魔是很多了哈，那我们自己心中的恶念、烦恼也是魔了哈。那我想这里来解释一下魔哈。在印顺导师的《宝积经讲记》。里面有谈到这个菩萨 道有四大模式，哪四大模式？所以各位如果要修菩萨道，有四大模式，你要知道什么是魔。所以这个模式啊，就是说对你主要的定义啊，你外面的境界，还有你的内心，让我们的心哈，向下退后的就是模式。好，那么菩萨道的模式是什么？模事情的事哈，模式事情，我这个要特别解释一下，我说这个台湾国语啊，这个怕没有讲义，大家听不懂。模式，模的代志哈，模的代志，就是菩萨道呢，你就是舍离菩提心呐，哈，还有这个有嗔恚跟障碍的啊，跟众生有阻碍慧爱心啊。第二个就是外道的知见你不晓得啊，等一下我会稍微讲一下哈。还有就是你轻贱众生呢，对比较低贱的众生你轻视众生啊，这个都是模式哈啊。那为什么来讲说这个舍离菩提心呢？因为菩提心是我们大圣的亲因啊，有了菩提心你就是菩萨啊。那你如果没有菩提心你就不是菩萨。可是你有这个菩提心啊，你有什么好处呢？真正的发了这个菩提心啊，你可以超越这个五欲啊，还有你不会去想人天的果报啊，或者是你也不会走向声闻的智力啊，哈，乃至于到圆觉，我们都知道圆觉它是自己可以开悟的独觉哈，圆觉是比较讨厌这个像我们这个红尘俗世啊，厌这个凡嚣的模式哈，所以你具备这个菩提心，你就不会跑这个方向去的啊，这个就可以，所以我现在开始就不舍菩提心。啊，能够超越刚刚的那个四种模式哈，四种模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不舍菩提心，啊，第二个就是慧爱心啊，就是说你这个我们要行菩萨道，你不能说对众生有这个嗔恚心呐哈，嗔恚心。所以你如果起嗔恚心，就是模式了，因为你要度众生啊，你起嗔恚心，而且跟这个众生有这个阻碍哈，那你就没有办法行菩萨道度众生，哈，所以这个不起嗔恚心，起慈悲心哈，起慈悲心，你就能够超越这个嗔恚心啊，慧爱心的模式哈，超越慧爱心的模式。最主要的是第三个，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外道的知见，有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讲，可能大家比较会不晓得。所以第三个超越模式就是要觉诸知见，就是列第一点哈，我们学习佛法，我们的知见要正确。那么我们的佛法的知见有几个，我讲一个比较重点式的。像上一节我已经讲到这个，其实那导师在讲知识的这个缺陷，四个缺陷，这个其实是蛮深的了，其实是蛮深的，就是知识它是这个片面性的嘛，哈，相对性嘛，对不对？还有知识的名义性，啊，还是知识的错乱性，这个上一节有讲。其实我们如果没有听闻佛法，我们都会有时候会搞错了，哈，会搞错了。所以你要觉诸知见，你要对这个知见要稍微有概念，你才不会落入这个邪道。你落入这个邪道的话，你就这个不但不能度他，还被他牵引过去了。哦，所以我先讲这个长跟断呢，稍微讲一下。长断一义啊，哈，一啊义就是其义比的义哈，一跟义。我们通常对这个知见有时候会有错误的，会有错误。哦，就是常见就是说。我在第二节好像讲到这个，有一个神我，你会常常觉得说这个东西啊永远都是不变的，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这个灵魂有没有？灵魂，我们一般的想法，灵魂就是永远都不变。你今生是这样子长这个样子，你来是 投生还是这样，你下辈子还是这样，你的想法都不会改变，其实都已经改变了哈。所以比如说你今生是男的，那你有可能在投生的时候你下辈子是女的，你的思想也不一样，已经改变了嘛。哦，所以这个常见。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断见，断见就是没有的啊。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就觉得这一生啊，很多人哦，他就觉得这一生结束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你不觉得这个？如果你学佛法，你觉得说，哎，我如果还有下辈子，那你到底要不要安乐死？这个去想一想，这一生要不要把它尽量把它完成？那么，那如果你来生有来生，那你遇到困境的时候，是不是又要这样来解决事情呢？好，所以这个就是有时候断见，就是说，哎，反正我这一辈子完了就没有了嘛，我赶快结束我这个色身啊，那我就从此我就安乐了哈。这个就是见嘛，知见。那么依跟义哈，也比较容易我们会堕入这个义。现在先讲依呀哈，依哈，依就是一个整体啊。所以我们《金刚经》里面不是有讲说，佛说这个如果世间哈，这个世间哈是实有者哈。这世间实在对头到尾拢自信有，拢本来的有啊。实有者，即是一合相，哦，就是一合相一整体的，都不能分割的啦，都不能分割的哈。可是佛怎么讲？说一合，佛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世间的所有的物件都非一啦，都是因缘合合的，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你说世间所有的东西啊，都不是独立独存的一个字体，哦，它如果它说，所以说是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就是这个依这个缘起法来讲，它是可以假是相似的一合相，不能说是真实的一合相，好。一合相，所以说你看一跟义哈，有这样分啊。比如说要用比喻的比较大家听得懂啊。比如说我们看一个泡茶得够，哦，你看是一个茶壶，可是茶壶里面有这个嘴巴还有那个手把，哦，这个就是义，哦，可是义中又有一，哦，义中又有一。为什么说这个每一个义里面有一个整体嘛？哈，哦，听得懂吗？哈，哦，你说义中有义，就是说这个茶壶里面有这个茶的嘴巴，还有那个手把。可是这个手把里面义中，哈，哦，这个义，这个分别义就是差别嘛？哈，哦，这个义中又有义，因为你看来这是一个手把，可是手把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构成条件哈，所以这种思想哈就是很先进啊，就是说佛陀当初没有科学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东西，说世间上的所有的东西哈，啊，你乃至到原子，你再分析，分析到最后都不是一啦，都是因缘合合的，所以这个用到这个就是。其实呢，如果讲到比较我们的佛法的三法印，哈，就是诸法无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因缘合合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东西，好，所以这个应用在修行上也是可以，哈，就刚刚我们讲的说，你这个人啊，你就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有改变，那你也不用修行了，好，就是从开始它就是这样，那以后还是都是一样，就是一个整体，不是因缘合合的，那你也就不用修行了，好，所以因为这样的理论，我们知道说，哎，都是一切都是因缘合合的，好，那只要 我们改变的因缘，那这个就转变了。哦，这个是佛法的道理。这个所以这个跟这个觉诸之见，你要知道这个佛法的之见，哦，你才不会哎，人家在跟你讲，所以说我举个例子啦，这个是属于我比较漏气的事情哈，前阵子我刚来的第二年这个地藏法会，地藏法会的时候，这个我突然牙周病哈，那么这个脸肿起来了。脸肿起来，大家就我们有些比较知见不正确的就说：“哎，这根本是去有鬼趴掉。”啊，你这个地藏法会要换门山嘛，哈，你可能这个功德力不够哈，你这个歹心的先给你修理哈。其实这个是有种种的因缘哈。我其实本来就有这个牙周病，可是。可能那很累啊，加上我当初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说可以靠自己的免疫力把它那这后来越来越严重脸就肿起来他要就要用你要用这个咽供法那消除障碍你我说这个我说你修的跟我修的不一样，佛我是用因缘法来处理这个事情该看医生的看医生，那我们法会，我们法门山，我们就至诚恳切的法门山。至于自己的德行够不够也只有尽力的自己尽力的就是你这个对于佛法的观念你是不是又导向一个一你只要生病，你就想到鬼神其实他的因缘条件很多这个就是佛法的知见，觉诸知见觉诸知见，最后就是不轻贱这个众生就我们菩萨道不轻贱，就你比你差的，有时候我们要想一想，他将来还是会成佛的，所以才会说《法华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不轻视汝等汝等皆当作佛皆当作佛。你要这个不轻贱一切众生，你才能这个超越这个菩萨道的模式所以导师有特别讲说这个，所以你看印度就是没有这样的思想到现在还是这个阶级制度还是非常的明显而且不要看清这个比你差的众生对不对这个就是这个四种可以超越模式没有不要舍离这个菩提心觉诸之见那对众生不要有嗔恚心跟阻碍心那不要轻视一切众生就是可以超越这个四种的模式这个如接着魔我们已经讲了这个额外要讲去了接着我们这个如有众生落在魔的圈网中药师如来方便使他脱出这个魔掌投入佛法的怀抱如果有众生受到外道邪见的缠缚药师佛也使他得以解脱归向正法不论邪魔的外道的通通称为这个种种恶见仇灵所以我们刚刚讲我们知见要清楚我们已经堕入了恶见我们也还不晓得邪恶见如同稠密的森林误入其中处处金针葛藤所以落入邪见的时候就好像金针葛藤不容易找出来现在药师本愿在种种的善巧方便来摄受引导摄受让我们脱离魔外的邪见而安置于佛法的正见之中建立修习四摄六度等诸菩萨行而速得正得无上正等菩提这个愿是这个愿是佛令众生 从这个魔跟外道的黑暗中啊，奔向这个光明的正法。啊，这个魔外的恶见其实力量蛮大的啊，如果你不曾在这个佛法中得到不退转啊，都有受魔外所转的可能啊。从前有一位比丘啊，一位比丘看见裸体的外道啊，就笑，我就提醒他，哎，你不能够笑，不要笑他，你说不定啊，现来一生啊，还会要做外道呢。我们修学佛法，如为得正确的深刻的信解啊，得到不退转啊，现身啊。不落魔外啊，来生呢也可能堕入这个邪网呢，必须像这个发这个大乘菩提心啊，小乘发出离心，得道不退转哈、哦，注意这个得道不退转哈、哦，才能够出魔外的丛林，才可真正的欢喜。那么在这个邪说猖狂的末世，我们要时时提高警觉，使得免于这个魔外的迷蒙，哈，魔外的迷蒙，啊，这个是第九大愿。那第十大愿，哈，愿我来世得菩提时，啊，若诸有情，王法所入，啊，神符鞭打，系臂牢狱，或当行路。即以无量灾难临度，悲愁煎迫，身心受苦。若闻我名，以这个药师佛的福德威神力啊，皆得解脱一切忧苦啊。这个是第十大愿哈、啊，就是药师如来在因地中发大悲愿，即拔犯法受尽的众生哈、啊，愿里面这个愿里面说，若诸有情因为犯罪哈受或者是受冤枉而为王法所入，国家的法律哈过去啊称为王法，入是受到国家的啊王法所入，就是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或审判呐、啊、哈。那经过审判之后呢，用绳索啊捆缚哈、啊、加以鞭打，又加以鞭打。或受徒刑，或者是系禁于牢狱，或者两个关了哈，系于牢狱。罪更重大了，或当这个剜手足耳目哈啊，剜呢、啊，这个就是以刀子等啊削那个手足啦、耳目啦哦等刑，或遭戮杀或死刑。哦，你看这里又有一个这个。这个有一个破折号，就杀等于死刑。及其于种种的无量灾难哦，受欺凌啊、侮辱，而致悲伤、忧愁及交煎逼迫，身心感受到无边的苦楚。悲心深切的药师如来悯念到众生的苦痛，哦，所以说受这些刑法灾难的有情。若听到我药师如来的名号，啊，由于我得圆满福德力啊，以广大威神力啊，加倍他们的缘故啊，便得悉得解脱一切灾难，而免受忧愁苦恼。哦，所以这个导师有解释这个法国家制定法律的主要用意。国家这个创制法律啊，是要为了要制裁恶人，啊，保护善人良人民的权利，啊，维护社会的治安。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社会相当复杂，人跟人的相处啊，必难免都是会发生纠纷的哈。那么彼此互相猜忌、互相争执、互相欺诈、互相凌辱。一切杀盗淫妄种种罪恶啊，都莫不于此层出无穷啊。所以这个社会，所以我们有讲到这个自利利他啊，是人跟人有是相互相成就的啊，这里是也有互相凌辱的哈、啊、互相凌辱的。所以遇到互相凌辱这个互相争执的时候， 社会的秩序着想，为人民的安宁着想，就要用法律啊，规这个给他规范才可以啊。可是呢，如果这个冤枉受到法律误害的也是有啊，所以种种的罪犯从福德解脱，就是可以两方面说，哦是，导师就说，哎，你被抓去关的有两种了，哈，第一个就是冤枉的，哈啊，第二个就是确实违反到国法。那么冤枉的哈，有可能就是过去的那个树叶现前了，啊，所以说冤就是过去跟他结的这个。树叶啊，像我们是不是啊？好像昨天有一个新闻，是不是？那个是他的养子嘛，哈，这个把他的那个他养他长大的，然后把他杀啊。那如果以佛法来说，这个老太太真的是很可怜啊，她这样辛苦照把他抚养长大，那他又把他杀啊。以佛法来讲哈，就是说。有可能啊，哈，就是这个如是，这因缘果报，这个我们法律我们讲就是讲因缘果报的话，有可能过去啊树叶现前啊，哈，啊，所以这个被冤枉的就是过去这个树叶现前受人诬告，啊，以致被戏，啊，种种刑罚，像这类苦难的众生啊，若能够称念药师如来圣号啊，所以。定可业障消除，得免于难哈，得免于难。这个是受冤枉的时候，你如果这个称念药师如来的名号，那么药师如来的福德威神力啊，能够让你这个能够解脱哈，解脱得免于难哈。第二个就是确实这个触犯国法啊，如果啊盗匪啦哈，扰乱国家的治安。或者是操纵金融，啊，破坏国家经济，像这种的罪犯，啊，称念药师的名号，是不是也能够免难得脱呢？哈，啊，这里导师有做一个解释了，啊，哈，他说，如果你啊称念这个佛的名号就能够解脱，那就等于这个奖励犯罪了，啊，他在举的那个例哈，我，啊哦，这个是民国。43年的时候，哦，所以他讲这一部经的时候是民国43年的时候，那么蒋总统就职的时候，那个时代啊，民国43年，哦，有人建议大赦，结果消息一出的时候，牢里这个监狱里面的犯人反而多起来了哈，因为大家说，哎，反正我现在去犯罪哈，马上就被赦免了，这他说这样的。当然，这种心是不能得解脱的啦。啊，但是如果你犯了罪，而对于佛有生这个敬信心、惭愧心啊，那么至诚恳切的忏悔，啊啊，确实我做错了啊，确认错误啊，那呢，我希望我真的立愿来痛改前非，以这样的心来理念药师如来圣号，也是有个得脱的可能。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五个，这个我们不要怕受戒嘛，哈。我们真的如果犯戒，我们就这个啊拜佛念佛啊，以这个虔诚的心，然后我们又忏悔，哈，就能也有这个改过向改过的解脱的可能哈。不过，我们知道他有这里特别解释说，国家对于人民的质疑法律啊。本来就不是恶意的，不然你那个啊是要人民向上，即使不得已而行杀，也是杀一儆百，啊，就像好像我们现在那个毒品哦，吸毒的哈，国家也是把它啊当成它是什么，哎，它是生病的人啊，不是罪犯，因为他吸毒已经很可怜了，很可怜了，吸毒，啊，我过去也曾经看过那个哈吸毒的哈。比如说吸食海洛因的哈，吸食海洛因的有一种叫做遭追的哈，就是注射用注射的，哎，真的很可怜的，我亲身看过，他们真的没有钱的，每天就是那个200块、300块在买海洛因，然后他这个 打针啊，打这个用这个海洛因啊，这个用在注射针筒摇一摇，打了之后哈、啊，打了之后，是不是这个打针的时候还有血嘛？这还有血，还有一点点掺杂的毒这个毒品的，他还用这个血啊，把它掺在那个香烟里面。你看每天都为了这个毒品来这个，哦，有时候他这个吸毒的后来啊，很多也都自杀了，因为人生没有希望，所以这个国家这样这个刑罚，对于这个吸毒的是一种病，这个是，这个、所以国家对人民治于法律啊，并非恶意啊哈。所以如果犯罪能够真切的悔悟啊。啊，约个人说，原来是不可以、不必惩处的。所以是在我国定有自首改过的宽大法律，啊，像这样犯罪啊，能虔诚忏悔、称念药师如来的名号，感应道教，也可解脱一切苦难。好、哦，可以解脱一切苦难。这个是第十大愿，就是，连这个受到刑罚的，如果你有自诚忏悔、称念药师如来的名号，都有解脱的机会。这个是药师佛在营地里的时候就发的这个大愿哈，发的这个大愿。那第十一大愿哈，我今天把这个本来是要把这个讲到十二大愿，可能讲不完哈，把十一大愿啊讲完哈。十一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啊，饥渴所恼哈，啊，这饥渴所恼，为求食故造诸恶业，得闻我名，专念受持，啊，所以为了饥渴啊哈，那如果能够闻到这个药师如来的名号，然后。能够专念受持，啊，我先以上妙饮食啊，饱足其身啊，先回家吧啊，饱足其身，后以法味，毕竟安乐而见日一之哈，好、啊，这个是药师佛在因地里头发这个大愿哈、啊，先回家吧，阿、啊、来加回供佛法回听，乃至于这个毕竟安乐，乃至于成佛啊，第十一大愿说啊，将来我成佛的时候啊，若诸有情呢、啊，生活困难，而受这个饥渴所逼恼啊，为了维持生存呢、啊，不择手段去追求饮食，造下了重大的诸恶业啊，就是说这个世间的饮食啊，不是一求就变，你要想要求就得到了。要有知识、有才能啊，有智力、体力去换取。可是有一些人，他这个比较没有福报，无技能又无资本，啊，从哪里得来这个滋生物呢？所以有些人呢、啊，为了生活，不是暗偷啊，便是明解啊，或是欺诈，或是恐吓，但是这个造成社会的动乱不安，绝非善事。由此啊，可知作恶也有两种哈、哦。第一个是由于内心的烦恼，第二个呢就是环境逼迫，出于不得已。如果是用烦恼所驱使而造罪恶啊，应该用思想方面去解决。如果是贫穷，实在没得吃没得穿，我们就从经济方面去解决。所以药师如来在因地发这样的大愿啊，就是从这个后者先着手了哈，就是先让他这个贫穷没得吃，先让他给吃啊，所以一切饥寒无依无食的众生，若闻我名啊，依照佛的开示哈啊，专心意念啊，然后信受奉持，那么我当先以善妙的饮食啊，饱足其身。然后进一步以无上的法位，使他们建立于佛的正法中，得毕竟解乐啊，解 毕竟安乐哈，这个又是一个破折号啊，就这个毕竟安乐就是究竟解脱乐哈，就是成佛了哈。所以这个愿很大哈，从很苦到这个让他先解现前的苦，然后再给他讲佛法，乃至于牵导到这个毕竟安乐哈。那么饮食只能做暂时的救济啊，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如果人的思想不正，行为放荡啊，不守信用，不务正业，哦，就是他的这个思想不正啊，哦，有靠有求呢，哦，啊，但是不务正业啊，这个弄到这个经济拮据啊，生活困苦啊，这个不是救济所能解决的了哈，哦。所以要先饮食保其口腹啊。进而教他人生的正行、知识、技能，嗯，使生活改善，从事职业就相对的解决了哈。好，哦，这个解决了，要把他的思想改善哈，哦。啊，先让他这个保其口腹啊，教导他的人生这个正行。那再进行一步啊，令其修学佛法。在佛法丰富的宝藏中啊，得到世间稀有的无上法乐，才是究竟的救济啊。所以古语说：“这个衣食足啊，而后知礼义。”药师如来针对这一个现实，故发此愿啊，先以食味，再以法味。好，这个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稍微讲一下。这个确实这样哈，这人生的观念有时候差很多了哈。所以，比如说我到监狱去传这个八关斋戒的时候啊，那个是在工厂里面的。我也其实我也是有经过他们的这个一个小小的，我是没有被抓去关了，但是我知道他们的想法了。我说这个人世间哦，你的想法其实有时候是一念之间呐。我讲这一句话，我说你一定要这个过着夜生活，这个去唱歌喝酒吗？这是只是你一个习惯而已啊！你怎么不到户外去爬山？这个又不同的境界，不一定要往这个去唱歌喝酒。我们可以爬山，这个就是在佛法的知见。你走出去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哎，天地更宽呢，啊，所以这个佛法的宝藏，佛法宝藏，导师也有讲哈，就是说，导师就是讲说，我最后呢，有这个导师他为什么应顺导师，人家就讲他身体很不好，可是他活到100岁，哦。他在那个平凡的一生里面有讲到这个他自己，他说大家有听过吗哈，说我像一个落叶哈，那么随着在流水里面，那因缘到哪里他就停到哪里，好，他就是以这个态度，他说这个是这样的态度，可是他这个态度哈是对于人事呢，人跟事情。人事啊，临时吼得足麻烦嘞，哦，你得随缘，一切随缘呐。他说啊，得随因缘，所以安排到香港，他就到香港。那么来到台湾，那因为来到台湾的因缘，没有办法回去，啊，他就安住在这个台湾。可是他说啊，我对于佛法，我是。不是随顺因缘的，我是勇敢的去开发，哦，去把它贯通，去了解，所以在这部分呢，啊，我是不输他，那这个我是不输这个争取权力的这个专门在争取权力的人啊，所以我是不输他们的，我这种精神是赢过他们的。可是在我这里哈，啊，他说在我这里哈，啊，没有权力的斗争。也没有嗔恨心啊，也没有贪心啊，哦，啊，这个就是纯粹的佛的真理。所以他最后啊想说，我能够在这样啊，哦，这样的身体这个病态，那唯一支持我的就是法喜啊，哦，对佛法的法喜。 再来就是我为法的愿力啊，这个这两个力量，虽然他身体不好，可是就是这样的支持。所以说我们这个药师佛也是从这个他的宝足七身啊，然后给他引导这个法位啊，然后建立佛的法，佛的正法中啊，到最后的究竟安乐啊。啊，那么说导师的结语哈，有人说这个佛法是出世的哈，不问人生的现世啊，其实是错误的哈。啊，人讲佛法东西出世，无法度用在这世间啊，不问人生现世实在错误的哈。佛法的重视现实人生乐啊，我们现在读了药师佛的本愿啊，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是到了十一大愿哦。那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十二大愿就下个礼拜了哈，下个礼拜，下一个礼拜是这个讲堂的药师法会。啊，我们读了药师佛的本愿，便可知道中国佛教的衰微似乎忽略了药师法门的救济，而专注重于后世与出世佛教的弘传。所以今后的佛弟子应该多多发扬药师精神啊，多从事救济运动。药师如来在因地中发了这个一个大愿，对于我们呢、啊、确实为最有意义的启示啊。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十一大愿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好，今天就到这里啊，大家来回向，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